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今天呢，我们是来到尼希米记的最后一课了。我的章呢是弓长章，道呢是道德的道，明呢是光明的明。我愿意从你的手上也收到你的来信。那么在这个最后一课的时候呢，我就很想把这个尼希米记呢做一个总结。啊，上一课呢，就是第二十课里头呢，我们讲到呢，做一个彻底的洁净的工作。在这个彻底洁净的工作当中呢，尼希米总共做了三件事，我们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就是在那个尼希米记最后的一章，就是第十三章第十节开始，一直到它结尾的地方，我们看见他总共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恢复圣殿当中的工作，因为当时呢，那些立位人呐、祭司呢、还有那些唱歌的人呢，都已经停止了他们的工作，而且供应他们的食物了、物质上的需要呢，也停止了。啊，当时那些官员呢，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呢，不继续下去。那么我也深深的相信呢，在那个时候呢，圣殿的门呢，也大概也关起来了。就是说呢，再没有用圣殿的人在里头呢工作了。那么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呢，尼希米第一件恢复的工作呢，就是恢复圣殿的施工，就让那些立位人呢，让那些祭司呢，让那些歌唱的人呢，重新恢复他们的工作，也让他们的供应呢是不会断绝。就是他要提醒那些老百姓呢，把他们的需要呢带来供奉在圣殿里头，以至于这些人呢都可以有他们的需要。那么第二件事呢，原来当时呢他们已经忘了安息日了，他们就把那个安息日继续做他们每天日常的工作，而且呢也让那些外邦人呢把许多的货物呢运进这个耶路撒冷城里头呢做买卖。这件事呢是大大得罪神，因为圣经里头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呢，在摩西五经当中呢，神的心愿之一呢就是要老百姓呢守他的安息日。为什么呢？因为在安息日里头呢，神要做一件很大的工作，就是把他自己的安息呢放在他的老百姓的身上。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得到神的安息呢？就是让我们离开我们平常所做的那些工作的岗位，让我们放下我们许多的忧虑，让我们放下许多的缠绕，让我们放下许多的思想挂虑，甚至于我们平常的日子所做的那些工作，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安安静静的把那天拨出来，好好的在神的圣殿当中敬拜侍奉神，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从神直接而来的那个安息了。但是我们所看见的并不是这样。当尼希米呢回到他的原本的在王宫里头的工作的时候呢，那些老百姓就放肆了。他们把城门打开，让 那些外邦人可以进来做买卖，而且呢他们自己也摘葡萄，也让酒，也在那个酒榨当中榨酒，这些许多的事呢都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在这儿也看见神的另外的一个心意，原来神在今天你跟我的身上也盼望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安息。这个真正的安息呢，那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可以得到的。所以今天我看见有许多的弟兄，有许多的姊妹，他在安息日，就是在主日的时候啊，对不起，我应该这样说了，现在这个安息日，就是犹太人所守的那个安息日的安息呢，已经回到主日里头，就是七日的第一天，耶稣基督从死里头复活的那一天里头。所以呢，我们进入主耶稣里头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享受他的安息了。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尼希米做的第二件事呢，就是他不许那些做买卖的人进城，他要把那个城门关起来，以至于那些属于神的人呢，可以在安息日里头好好的得到安息了。那第三件事呢，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罪恶，就是以色列人娶那些外邦的女子做妻子，以至于呢，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呢，有一半是属于以色列，一半是属于外邦。我们不是说那些外邦人是坏人，乃是说他们的生活习惯、文化，甚至于他们所敬拜的神，不是以色列人所敬拜的。 所以呢，他们生下来的儿女呢，只会讲外邦人的话，而且呢，受外邦人敬拜木偶、敬拜偶像的那种文化的影响，以至于圣洁的族类，就是以色列人，变成不圣洁的杂种了。啊，我不是说杂种不好啊，但是呢，假如我们因为这种杂婚的缘故呢，以至于离开了耶和华神的祝福的时候呢，这就不是神自己的心愿了。所以这一件事呢，引起尼希米很大很大的工作，以至于呢，他就要他的老百姓把那些外族的妻子跟外族人结婚的这一件事呢，要断绝。从此之后呢，他们要恢复圣洁的民族，他们那个高贵的那个圣洁的品格。这是第三件事呢，尼希米彻底所做的洁净的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到做一个完完全全的总结了，就是让我们看一看到底尼希米记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重要的功课呢？第一件事我一定要你写下来的，就是在整个的尼希米记当中，它让我们看见的是建造了三件重要的工作。第一件重要的工作呢，是以斯拉他们而且呢，在尼希米还没有回国之前，已经努力在建造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建殿，圣殿，把圣殿建造起来，而且呢，也建民，把老百姓都建造起来，让他们呢重新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么第三件事呢，就是把城墙建立起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当我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请你应该为你的祖国，为中国人不断的祷告，就是说这个民族这么大的一个民族，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而且呢也是如此蒙恩的一个民族，在世界上是一个聪明的民族，是一个成熟的民族，假如我们都归向真神，我们都把我们的老百姓建立起来归向神的时候，你看中国将要怎么样的蒙福，将要怎么样的在世界上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当我把这个尼希米记重新的做一个总结的时候，我就不忘这一件事。那第二个重要的地方，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呢，就是尼希米他的使命是重建城墙。那么他的重建城墙，他的步骤是怎么样的呢？在尼希米记里头，开头的地方就让我们看见，原来神的灵开始感动许多的人，感动什么呢？就感动国王啦，也感动他周围的那些同胞啦，也感动尼希米这个人，以至于呢，他申请回国，而神呢，也在各方面呢做安排的工作，他就非常顺利的回到祖国来。回到祖国来，第二件大事呢，就是他有一个完美的计划。这计划呢，并没有告诉其他的人，他就自己呢视察各方面的事情，那么有一个完美的计划。第三呢，这个完美的建造的计划进行的时候呢，有一些建造的原则的，待会儿呢我们看的时候呢就看见了啊。第四就是最后一样，彻底的洁净。他们有这个彻底的洁净之后呢，那圣城呢才可以重新的被神使用的。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希米记十二章二十七节。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让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总论啊，就是那个总结呢开始的第一点呢，把它再做一点的笔记。这个第一点呢，就是建殿、建民还有建城啊。在你的笔记本子里头，我盼望你可以写下三点。第一点，建殿，就是当七十年以色列人受刑罚、受教训、受训练的那七十年， 被掳到外邦人巴比伦那个地方的70年过去之后，而巴比伦呢已经亡国了，就变成波斯帝国了。那么这个新的国王呢，就开始受圣灵的感动呢，就放这些以色列民呢回国去。那么在耶利米书里头呢，已经早已经记下来，他说70年之后呢，你们可以回来。那么回来干嘛呢？要有三件事，请你记下来。第一呢，就是所罗巴伯啊，所罗巴伯这一个人呢，是一个以色列的领袖，他呢就把老百姓当中的一些人带回耶路撒冷。他带回耶路撒冷之后呢，就建殿，请你写下来，建殿，重新建立圣殿。当然呢，受到很大很大的拦阻。但是神兴起了一些的先知，在那个以色列老百姓当中，不断的用神的话语，不断用神的感动去支持这个建殿的事，以至于呢，那个所罗巴伯他们真是把圣殿盖好了。他们回国的那个日期呢，是主耶稣之前的536年，请你记下来啊，536年，这是第一件事。当圣殿盖好了之后，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但是原来下面还有两个重要的工作要做呢。第二个工作呢，就是建民，就是把老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呢重新建造起来。我们知道老百姓从前因为跟随周围的那些外邦人的样子，拜他们的偶像，于是乎呢，神就多次的警告他们，他们还是不放手，然后呢，神就最后把他的鞭子抽打以色列人，就是让那些外族人啊，亚述帝国啦，埃及国啦，巴比伦大帝国啦，他们都来把这个以色列国呢就把它灭了。那当时以色列呢分为北国跟南国这两个国家，结果呢都完全的被消灭了，就是亡国了。亡国之后把圣城拆了，把城墙拆了，圣殿烧毁了啊，所有的东西呢都拿走，也把他们当中最精锐的老百姓都拉到巴比伦这个国土当中，让他们在那个地方呢做奴隶，经过70年才放他们回去。那放他们回去之后呢，就要重新建立他们的自信心，重新建立他们的健康，也重新建立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呢，以色列人呢，从那一天回到耶路撒冷，重新经过了70年被刑罚回到耶路撒冷，直到今天，以色列人再不敬拜其他的偶像。这一点呢，我们大家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直到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快回来的前夕，我们看见呢，在巴勒斯坦，就是在以色列人跟亚拉伯人冲突的那个地方，仍然是有许多的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但是他们的老百姓那个时候重新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以斯拉所做的工作。那么在尼希米记的前边呢，有一本书叫做以斯拉记啊。这本书呢，我盼望在将来在神的怜悯之下呢，我们大家再一次研究它啊，让我们在旧约的历史书当中呢都有一些的基础。那么以斯拉呢是一个文士，也是一个祭司。那么他呢就把神的律法书带回来向老百姓念，那老百姓呢听见神的话语之后呢就大大的痛哭，以至于呢有一个属灵的复兴。他恢复老百姓建民的工作啊，民就是老百姓的意思了，人民的意思了，就是在主耶稣之前的458年，458年主前啊，他做这个工作。刚才呢是主前536年，现在呢是主前458年，换句话说呢就是比较近的啊一些年度了。好，现在呢尼希米呢，就是尼希米记里的所讲的这个尼希米呢，就回到国的那个圣城来啊，回国来，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是重建城墙啊， 啊建成了，我们可以说啊建成。那么建成呢是尼基米所带领的工作，他当时的年代是什么呢？就是主前444年。主前444年，就是比这个建民的事呢啊晚了是14年之久。在这14年当中，以色列民呢有了很大的改变啊，也受了很多的欺负。但是这个尼希米呢是一个很有领袖才的人，他回来之后呢就带领老百姓重新的把这个城墙建立起来。那么待会儿我们来呢就要温习他在这个把城墙重新建立起来的那个时候呢有一些怎么样重要的步骤。
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尼希米记8:10。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现在请你做一些笔记。就是呢我们今天在这个总结的时候呢，总温习的尼希米记总温习当中呢是第二个重要的温习，就是建城它的步骤是怎么样的，总共分成4个步骤啊。第一就是圣灵的感动，以至于呢尼希米他可以呢得到一个非常顺利的旅程呢回到他的祖国来。这是在第一章里头所写的，请你写下圣灵感动。圣灵感动呢最低限度感动了几个重要的人物。第一呢就是感动当时呢那些在尼希米周围的那些同胞，他们呢有机会回到祖国去，现在呢又回来，他们就把祖国的那些可怜的景况呢就告诉那个尼希米。那么他们受感动，就把神要他们所讲的话讲出来。那么第二个受感动的人是谁呢？就是尼希米了。这个听见这些话语之后呢，他心里头非常非常的痛苦。于是乎呢，他在国王的面前那个侍奉呢就受了影响，因为他的脸上呢就表示出忧愁啊。这个在国王的面前是绝对不可以的啊，是要杀头的、砍头的。但是当时第三个受感动呢，就是国王跟皇后。那么结果呢，那个国王呢他深受感动之后呢，他就让这个尼希米呢可以申请回国啊，回国之后呢也可以继续的带领他的老百姓呢啊重新建造城墙。所以呢这个第一点呢是圣灵的感动。我不知道在你跟我的事工上，我们所讲的道里头，在我们跟其他的人传福音的时候，跟其他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交朋友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上，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每天都有圣灵的感动呢？假如我没有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所做的工作一定很受亏损，是不是？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好好的为自己祷告，也为我祷告，以至于呢，我们大家都有圣灵的感动呢，好好的在我们的工作上可以好好的传扬福音。现在我们中国还有千千万万的同胞还没有信主呢，他们怎么样才可以听见主耶稣的福音？他们怎么样才可以信主呢？就需要我们好好的为他们祷告啊！所以呢，圣灵才在我们的国家里头可以通行无阻的啊，感动许多的人，让他们都成为基督徒，也感动我们国家的领袖，让他们认识真神，以至于呢，他们也可以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有很大的祝福。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我们把它摆在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呢，人的工作呢，必须有计划的。有一个教授呢，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呢，假如我们不计划的话呢，我们所做的工作呢就是计划失败，就是等着要失败。那么这句话呢对我的影响很大。那开头的时候呢我说用不着计划的啊，每一步呢神都会带领，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假如神要我们讲道，我们要不要准备讲章呢？假如神要我们解经，我们要不要先研究一下那一段的圣经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需要的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那么尼西米呢，他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第一个计划呢，就是他先视察整个城墙被毁坏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呢，这是他要做的一件事。他没有跟任何的人讲话，他自己呢就带了几个人啊，跑到那个城墙上去看过一次。在他看的时候呢，我相信呢，他一定是看得很清楚，心里头呢有数，就是说呢应该怎么开始。第二呢，就是当他们啊开始要建造的时候呢，那些外邦人，那些抵挡神的人，他们就来了。哎，他说让我们跟你们一块建造吧。尼西米呢就对他们说啊，请你们离开，因为你们是无权无份的。当那个圣殿开始盖起来的时候呢，他们也对呢以色列人是这样同样的讲话。其实呢，他们是想啊破坏他们的工作啊。那个尼西米不单只看透了这一点，而且呢也在他自己的计划当中，他是不愿意让那些外邦人有份的。然后呢，第三就是他分配，他怎么分配呢？就是把整个城墙画好了图样之后呢，就分配给每一个的家庭，每一个人。所以呢，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让那些人呢就按着他面对的那一段的城墙把它修造起来。那么这是他完美的一个计划。那么第三点请你记下来呢，就是一半建造一半防守。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他们遭遇了三个主要的抵挡。这三个主要的抵挡呢，第一个主要的抵挡呢，就是那些外邦人的恐吓他们，吓他们。他说呢，你们建造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毁灭啊，毁坏你们的人跟城墙。甚至于呢，他们警告他们说，我们要趁着他们啊不留意的时候进到他们当中，要杀害他们几个人。所以呢，他们非常紧张。他们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呢，他们就啊把一些的号角呢带在身边，就是说当我们吹号的时候，你们所有的人都要跑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一块防守。所以呢，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第二呢，就是说他们也带了刀枪在身边做防守的工作。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就是说他们一半工作，一半呢防守。那么还有呢，第三个呢，就是第一就是恐吓了，第二就是武力了，第三就是有内奸的，就是在他们当中呢有一些高级的祭司等等呢，是跟那些抵挡神的人呢是有婚姻关系的啊。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那么尼西米呢不管这一切，他就要求他的老百姓呢整天工作的时候呢是全副军装的，而且呢一手拿枪一手建造。这个呢就让我们学了一个很深的功课，就是今天在传福音的事业上啊，无论你是解经也好，你是讲道也好，你是做个人工作也好啊，你为主耶稣付上了代价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一半是工作，一半呢是防守的。换句话说呢，就是你不要忘了敌人他的恐吓，你不要忘了我们的敌人就是那个空中的恶魔撒旦，他是不断的要在我们的工作上呢加上拦阻的。所以我们必须呢在主的面前不断的警醒祷告，这样我们的工作才可以成功。好，那么刚才这三个小点呢你都记下来了，建成的步骤。那么最后呢有一个原则的啊，这个原则呢有三方面，请你记下来好不好。这个原则这是第四个小点啊，下面呢有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呢就是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外邦无权，就是那些不是犹太人的没有关系啊，不能够建殿也不能够建城。第二呢，它的内部必须呢是与神从立信约啊，就是说呢要签名的啊。那么第三就是彻底圣洁，一个不圣洁的人呢跟一个不圣洁的民族呢是不能够被神使用的。好，我们今天的功课呢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 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尼希米记第一章八九两节。
感谢主，我们在这个最后结尾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天父，因为他一直以来带领我们研究这个尼希米记。我深深的相信你已经大有得着，是吧？在这个时候呢，我很愿意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圣城的建造大概分成三个部分啊，那么就是建殿、建民跟建成是各有困难的。而且现在呢，在大功告成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继续不断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再来才是最后完成的时间。那么有两方面呢，请你写信来的时候呢给我答案好不好。第一呢，就是有哪三件事是必须重建的呢？第二，为什么只有以色列老百姓才可以参与这个城墙的重建呢？那同时呢，我也盼望你把你在这个学习尼希米记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感想跟我谈一谈，让我呢得到一些的鼓励。愿主大大的使用你。再见。